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7月12日，公元2011年9月9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墨西哥受政府官员迎接，境内藏人公开呼吁中共停止开矿，欧盟谴责中共阻止人权代表出席欧中人权对话，西藏觉识巡游僧众抵达班加罗尔城市。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墨西哥蒙特瑞，受到墨西哥内政部代表及人权价值与法律文化促进委员会为首的各方代表隆重迎请。下面请听德籍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德利尔市为期2天的访问后，于昨天8号下午抵达位于拉丁美洲的墨西哥东北西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出席第3届国际人类应有的价值和法治组织理事会议。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驻拉丁美洲联络官村安平措、墨西哥西藏之家负责人马克安杜尼奥卡拉姆、第三届国际人类应有的价值和法治组织理事会召集人克里斯蒂娜冈萨雷兹帕拉斯女士、蒙特雷西藏之家负责人卡门特莱维诺等人士特到蒙特雷机场迎接了达赖喇嘛尊者。在机场贵宾室，达赖喇嘛尊者受到墨西哥内政部代表玛利亚·费尔南达·海洛德兹·罗斯女士和艾肯塔拉·门德兹以及人权价值与法律文化促进委员会主席贾维尔·贝尼特兹·戈美兹的欢迎。尊者抵达下榻的酒店后，西藏之家和人权价值与法律文化促进委员会的成员、达赖喇嘛尊者的西班牙语翻译员格拉多·艾伯德以及酒店经理和员工等热情迎请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到访。当地时间今天9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将在第三届国际人类应有的价值和法治组织理事会议上以主题如何透过利他与慈悲建立和谐发表演说。结束演说后，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今天乘机前往墨西哥城，明天10号将为大众传授佛法，讲授朗日唐巴大师所著的修行八颂。本周日11号将以如何在困难时期寻求快乐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说。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借用各种理由在西藏各地大肆开采矿产资源，导致原本就很脆弱的西藏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破坏，同时对当地藏人的生存构成威胁。一位署名为扎西江初的新浪博客于8月17号发表题为我们的家园正面临威胁的博文指出，自2004年江坡铁矿开采以来，虽然作为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在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促进作用，然而矿山开采的操作行为管理不规范，监管力度不到位，导致对村民的农作物、森林、江河、空气污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物链紊乱等带来严重的影响。由于炸药爆炸的影响，使当地部分民房墙基墙体出现开裂，直接影响了江坡村民的人身安全。博文指出，西藏康区迪庆州德庆县佛山乡江坡村坐落在澜沧江东岸的半山腰，2003年7月被列入三江并流世界级自然遗产保护区，也是梅里雪山国家级公园。博文还指出，江坡村正处于开矿地点的半山台地上，因此江坡村全体村民对未来生存感到极为担忧，并请求各界人士伸出援助之手。对此问题， 西藏流亡政府环境发展项目办公室研究院顿珠卓玛向本台表示，按理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区的景点需要加以保护，但是中国政府却在这些地区实施着各种开矿项目，为此深表遗憾和担忧。顿珠卓玛还强调，中共矿物开发公司完全没有达到国际采矿基本准则。他说，
在开采矿物方面，国际上有一些基本的准则。第一，必须要加强流域环境的保护和管理。第二，必须要争取土著民的意见，并允许当地民众参与开发项目。但是近来在西藏莫竹工卡县加玛乡安多塔尔寺和德庆江波村等境内发生的开矿破坏生态环境的事件，足以证明中国政府公然违背国际采矿准则，我们为此感到遗憾和担忧。
此外，现居住在北京的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对此指出，这件事情仅从上文还无法看到当地老百姓面临的危机。从2004年起，江坡村的村民就与政府交涉了无数次，但每一次的上访都在政府的种种安抚工作中宣告失败。挖矿的机器在乡亲们的泪水中开始破坏着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有一位网民在扎西江出的博文发表评论说，当地政府要求江坡村村民签字不干扰开矿采放的那七个被抓的人。另一位网民则发表评论说，我们江坡村的五个代表已经在州政府门口等了七天了，还没有人理睬，这是为什么？这是人民政府吗？维瑟强调，开矿的炸药爆炸的威力使许多村民的房屋出现触目惊心的裂痕，每天的灰尘足以遮天蔽日，倒入澜沧江的矿渣使江水变成滚滚黑流，而这一切依旧在著名的三江并流世界文化遗产梅里雪山脚下悲剧性的上演，无数村民面临家园被毁的危局，却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希望各界人士伸出援助之手，制止这种野蛮的行径，还江波村人民一片青天。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欧盟昨天8号谴责中共不顾欧盟抗议，再度阻止一位国际人权团体代表出席欧盟与中国举行为期两天的人权对话。请听德籍的详细报道。
据德国之声消息，欧盟驻中国外交使团昨天在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拒绝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中国人权派遣的代表参加本周三7号晚间结束在北京举行的欧中人权对话。欧盟驻华使团一名官员向法新社表示，该组织曾经受到邀请作为总部在巴黎的国际人权联合会的代表出席此次对华会议。欧盟驻华使团的声明指出，欧盟对中方不允许一个欧洲重要的人权组织的代表与会感到深切遗憾。在昨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被问及拒发签证这一事情时表示，他毫不知情。欧盟定期组织欧中相关团体进行有关人权的会议以及高级别对话，该对话每年举行两次，在欧盟和中国轮换举行。中国人权表示，中国外交部称该组织是一个反华组织，让他参加讨论会完全不能接受。中国人权说，被排除在外令人遗憾，但是引起该组织更多忧虑的是，中方可以随意将任何一个独立的声音打上反华标签并获得成功。另外，德国人权专员要求中国尊重人权，并对西藏和新疆的人权状况表达了担忧。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正在柏林展开访问，德国联邦政府人权事务专员自民党政治家马库斯·勒宁明确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人权。勒宁呼吁中国继续走政治开放的道路，公平和人道的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同时要求希望中国尽快将艺术家艾薇薇全面恢复自由。 勒宁还对西藏和新疆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表示了担忧。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为支持西藏自焚僧人次汪诺布和抗议中共迫害藏人，从上月28号开始举行的西藏僧人绝食巡游活动，今天9号抵达印度班加罗尔城市。印度南部西藏甘丹寺绝食僧众发言人洛桑强巴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印度南部西藏甘丹寺部分僧人自愿发起的绝食巡游活动已抵达班加罗尔城市，活动先后受到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和支持。洛桑强巴表示，
在国际巡演的小金巡演参谋点里，那家那路口厂说过来火浪子都几眼的看到你火浪子。
昨天8号，他们在印度吉奈城市中举行绝食和徒步游行活动，受到吉奈西藏学生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并在当时150多名学生的参与下，从上午11点到下午4点间举行绝食活动，接见媒体记者。下午4点至5点中，在吉奈城市中举行和平徒步活动，向民众散发西藏问题的传单。结束在班加罗尔城市的绝食巡游活动后，他们将前往加尔各答、孟买和新德里等大城镇中继续开展绝食和散发传单等活动，预计经过25天后抵达活动终点站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中，请收听由达珍撰稿并诵读的文章《长眠在雪山中的西藏孩童》。
步伐也逐渐地缓慢了，当我们休息用餐的时候，他们甚至不约而同地请求我们吃掉他们包中的零食，希望减轻重量，想起来真的太可爱了。有的时候白天在山沟中或者森林中休息，晚上赶夜路，有的时候可以在白天赶路，晚上休息。每天的食物就是凉水拌着糌粑吃，吃饱了再赶路。大概走了15天后，我们要翻越大雪山了。巍峨壮观的雪山屹立在我们的前方，就在那座大雪山上留下了不计其数的藏人足迹，也留下了很多无辜的生命。翻越雪山是逃亡藏人最艰险的路程，遇到坏天气的话，就面临着冻伤、冻死的生命危险。这座雪山被称为瞎滚门。雪山这边是西藏之地，雪山那边是尼泊尔领地。感谢苍天，我们翻越大雪山的时候天气还不错，舌头高兴的手舞足蹈，之后念诵经文进行祈祷。我们开始爬雪山了，还是一字形排列着，舌头最先，然后每个大人之间有一个孩童。我们还被命令戴上眼镜，因为会有雪盲。周围被白色的雪山和冰块围绕着，我们没有心情去欣赏这么美丽的大自然风景。舌头挪动脚步后，后面的人开始把自己的脚步挪动到前面人留下的足迹中。就这样，我们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挪动自己的步伐，跟随着前面的足迹。每个人的头发和眉毛被雪霜覆盖着，开始结成冰，大家顾不得，只是默默地赶路。四处不断地听到附近雪山的大雪块坠入冰咬之中的声音。现在想起来，如果摄影家能够拍到那样的场面，一定可以获得世界级的桂冠。虽说是雪山，不过我发现脚步挪动的时候，地下全是冰层，上面被雪覆盖的，稍不留神就会有陷下去的危险。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珍撰稿并诵读的文章《长眠在雪山中的西藏孩童》，欢迎您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